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随着秋冬季节到来，美国国内的新冠疫情没有缓和，感染的人数继续增加。最新的数据显示，周三美国的新增病例超过了14万，这个数字在过去的两周内上升了近70%，而周三的死亡人数是1431人，两周内上升了36%。病例上升幅度不断增加的几个州包括了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爱荷华州还有威斯康星州。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正在考虑再次关闭学校，减缓疫情的蔓延。而在密歇根州，医护人员警告说，目前的病人的住院率每两周就翻一番。德克萨斯州一所医院计划下周开设帐篷接受增加的病人。密苏里州的州长告诉该州的居民要加强保护措施，但同时表示不会强迫每个人都戴上口罩。美国的卫生官员表示说，如果辉瑞制药公司可以如期将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检测数据呈交给监管部门审批的话，美国政府最快可能会在下个月决定将疫苗大规模投放市场。来看报道。
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生物技术公司联合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实验数据初步显示，该疫苗的有效率达到 90%。 辉瑞公司说，预计将最早在下个星期即可取得安全数据。制药公司需要将该数据递交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后，才能获得生产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BioNTech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乌古尔·沙欣说，他对于已经获得的疫苗临床数据和市场投放前景感到乐观。
And as you know, this is a clinical trial, and a clinical trial can be positive and it could be negative. And only when we heard that the trial is positive and very, very positive, we were relieved.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说，辉瑞公司在获得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审批后，每个月将向美国政府提供2000万支疫苗。他说，美国卫生部最快将在本月底开始采购。美国政府和辉瑞制药签订了一单价值19亿5000万美元的合同，辉瑞将依据合同投放可供5000万人使用的1亿支疫苗。美国政府还可以选择额外采购5亿支疫苗。BioNTech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乌古尔·沙欣说，疫苗投放市场后，人们的生活有望在2021年中期恢复正常，但是他警告说，目前的抗疫挑战仍然很严峻。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is really carry a mask. Yeah, if you leave the home, if you are with other people and carry ideally a certified mask, so that this further reduces the risk. Be careful. Yeah, so I think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everyon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It's not only about governments, it's really about everyon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next months will be still difficult.
美国权威传染病专家福奇说，他预计新冠病毒疫苗将在今年12月开始提供给高风险人群。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布了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对特朗普政府认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项命令将于明年1月11日生效，特别针对31家美国国防部在6月还有8月认定为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的中国公司。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2日发表书面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取消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并且表示美国将追究破坏香港自治与自由的人。声明写道说，美国强烈谴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11日做的决定，这取消了作为议员而行使自己职权的四名香港立法会成员的资格。这项决议也践踏了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人民选择自己民选代表的权利，并且进一步暴露出北京公然忽视其按照联合国登记的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所做出的国际承诺。蓬佩奥的声明还说，将追究对侵蚀香港自治与自由负责的人。美国与被取消资格的泛民主派议员、辞职抗议的支持民主的议员还有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取消香港民主派立法议员的资格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下面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的李怡华来带我们了解。怡华。
好的，鲍荣，中国全国人大取消了四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消息持续在国会当中引发两党议员的强烈谴责。那么在国会当中长期关注香港情势发展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星期三是连同了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里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卢比奥和莫克里参议员呢，在他们的联合声明当中是特别谴责了北京当局的做法。那么议员在他们的声明当中说，中国非民选的不必问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了又一个剥夺香港人民神圣权利和自由的严重步骤。这些香港立法会议员是被他们的选民正当选出来的，却被北京一道新的指令强迫离职。这道指令取消了任何倡议和支持香港自治的人担任公职的资格。那么北京曾经承诺过要保护香港的自治。那么除此之外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在星期四稍早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批评北京当局的做法。那么梅嫩德斯参议员在他的推特上甚至是用可比的、卑鄙的这样的词来形容北京。那么梅嫩德斯参议员还在他的声明当中提到，美国现在必须要为香港的自治挺身而出，而且美国必须要回到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时代。除此之外，在一年前呢，曾经到访香港的这个斯科特参议员，共和党籍的斯科特参议员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北京的做法显示出来共产中国正在感觉到他们的权力正从手上溜走。他还说，香港泛民成员会持续的为香港的人权和自治来共同努力奋斗。那么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在对这个香港目前的情势上有什么样的担忧和说法。
The direction is crystal clear. There's no autonomy left. They're taking direct action there to removeopponents of the regime, and you saw that again yesterday, the night before.
I'm not surprised, you know, to see such oppressive policies by Beijing in regards to Hong Kong. It's impossible to carry out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s.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国会当中有许多的法案支持为香港的居民提供难民资格和签证等措施。不过呢，这些法案呢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新的进展。我们知道国会参议院呢这个星期是返回了华盛顿，不过由于美国在这个内政方面的事务目前非常的繁多，因此目前也还不清楚这些法案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前是否能够会有新的进程。不过卢比奥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他会持续的推动这些法案。不过他也说，他希望美国在国际上的其他的盟友，包括欧洲的盟友，都希望他们能够一起为香港人民来提供协助。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怡华发来的报道。我们来关注美国大选的新闻。在参议院的选情方面，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三以微弱的优势赢得选举。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利文预测将顺利连任，这两个关键的共和党席位连任成功，进一步巩固国会共和党争取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的优势。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掌控的席位达到50席，领先民主党两个席位。此外，2020年总统大选的投票人数创下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记录，有投票权的人口之中多达 65% 的人，也就是将近1亿5800万人投下了选票。另一方面，佐治亚州的官员周三说，他们将对该州500万张总统的选票进行人工重新计票。预计会被确认的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星期三任命了民主党的高级官员罗恩·克莱恩为办公厅主任，他有在2014年奥巴马的政府中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经验。
克莱恩是与拜登最接近的知己之一，他从1989年开始为担任联邦参议员的拜登工作。2014年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克莱恩还负责奥巴马政府对埃博拉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他也是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严厉批评者。预计克莱恩将成为拜登政府应对疫情的关键人物。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罗恩在我们共同努力的许多年中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包括2009年我们从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中拯救了美国经济，后来在2014年克服了令人生畏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克莱恩在星期三的声明中称， 拜登的任命是他一生的荣誉。他是最新加入拜登团队的高级顾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20年的美国大选经过了几天紧张的计票之后，前副总统拜登宣布胜选，而特朗普总统提起了多项法律诉讼，挑战大选的结果。双方的支持者面对这样的情况，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之音采访了关注美国政治还有美中关系的人士，以下是嘉宾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所以现在既然大选出现了这样的纷争，尤其在摇摆州关键州差距又小，纷争又大，那何不等到整个点票结果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清点全部合法的选票，给川普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都一个清楚的交代，让这个国家有个清楚的结果，然后才能够团结起来往前走。
美国这次呢显示出来的分裂是一个价值观方面的分裂，在每一个问题上两党都有争议，都有不同的政策取向。选民呢也可能这个在某一点上支持共和党，在某一点上支持民主党。对两党政策而言，这个可能有交叉支持的，但是最后投票的那一刻呢，他拿定主意选择了某一方。
现在这种分离呢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到我到美国将近30年来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吧，最糟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必须从根源上来解决，像拜登这副总统在这个前两天就是说所谈的呀，真正把这个就是说支持川普总统的就是选民当作美国人，不要当作是敌人，对吧？其实呢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就是说美国的走向问题其实是政见之分，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抗争。
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多元化最复杂的法律体系这样的一个国家，你没有办法把它都全面了解，所以你只要能够先承认自己的盲区，自己肯定这个观点存在着盲区，你可以平静下来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谈，不要把这个政治或者对某一个政客的支持和自己就那么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对方呢当作美国人，对吧？就是我们就是热爱美国的，是那种美国的公民，对吧？当作同胞这样来看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让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思想比较左倾的朋友呢，敞开胸怀，对吧？要听得起对方的意见。我觉得这两方面非常重要，对于如果要弥合我们之间的分歧。
未来局势安定下来、缓和下来，会有一系列这样的修补关系、沟通思想的动作，这个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了。有些人可能这个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也没关系，坚持看法也未必不能做朋友。
其实美国选民他们现在最重视的问题排第一名就是疫情，这个我们一直缺乏一个领导，所以我觉得他最快最要赶快开始处理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这个疫情，这肯定是他觉得最重要的。
拜登未来至少2年当中控制疫情、恢复美国经济，然后弥合大家的思想分歧，修补跟盟友之间的关系，然后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做一轮新的，在这个美国的普世价值观、人权意义上的，当然也包含贸易方面的新的对话，这些大概是他能够做的。
如果是拜登上任的话，那么他说他有一些政策调整，当然我当然不希望他那么激进，如果走得太急的话，全盘否定川普过去4年的作为， 那有可能给他将来的施政带来麻烦。那么川普当选连任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去听取双方的声音之后，走一个比较，除了有共和党的理念之外，有一个中道之路。
无论是谁当总统，不走偏激，对吧？然后呢，就是以美国利益为重呢，这个就有利益。如果他们是走偏激，这也就是认为我们这是这次掌权了，要把我们所有主张都要实现，不以美国的利益为重，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更加的分裂。
TikTok 本周四面临美国的业务剥离的最后期限，而字节跳动则在周二向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提出了诉讼，要求法庭终止这一命令。字节跳动表示说，公司没有收到30天的延期许可，而且特朗普政府也没有针对公司提出的剥离方案做出明确的决定。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还没有指明，如果 TikTok 违反期限，将面临什么样的惩罚。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是，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 TikTok 和甲骨文还有沃尔玛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是特朗普政府呢还没有明确的批准。那么您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这个交易的最后期限之前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们有可能给这个30天的一个延期啊，这个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是，所以你看到美国目前的行政当局的混乱了。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川普总统基本上呢没有一个非常细致的精密的这个战略。如果我们看他对那个就是抖音呢，当然跟抖音连在一起，我们看到他对前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微信呢，那么他有一个禁令。那么微信的禁令呢比就是抖音呢要期限要早，是9月份，抖音这边呢是11月份。那么你可以看到微信的在美国法庭的干预下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就是也是出现了延期，所以呢对于微信来说呢已经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那么今天我相信对于抖音来说，它的结局呢不会比微信更差。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我们说微信呢大部分是中国人在用，或者大部分是海外华人在用，那么抖音在美国，那么据说现在是上亿的用户，而主要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的年轻人在用。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呢可以轻易的就是对抖音呢进行某种那个惩罚。另外一个我们要需要那个理解的，因为特朗普总统他上任以后呢，他在最就任的这第一任期以内了，基本上还是以他的那个所谓总统竞选连任呢为他的工作的中心的。那么一切呢都是为了他的那个选战服务，一切呢他包括他那个把这些抖音和微信和中国的议题不断的凸显出来，其中很重要的是为了他的大选服务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基本上已经看清楚，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输掉了这次大选。那么如果他输掉这次大选呢，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输掉了他的这个行政的这个就是工作的这么一种动力和意志。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对政府的官员呢进行一种报复性的一种那个就是解职了。所以我认为美国政府现在呢应该说行政当局呢处于一种那个混乱状态。那么对抖音呢，对这些微信呢，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再成为竞选的热点话题以后呢，我觉得现在也就没有人去那个无暇那个顾及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抖音呢会获得法庭的这种支持了，我觉得他会获得延期。那么至于延期以后会怎么办，那我觉得还要等就是新政府上来再说了。
对，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新政府啊，我们知道这个抖音这个案件它很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个拜登的新政府。那么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对于 TikTok 以及美中之间这样一个科技竞争还有国家安全方面担忧的这样一个这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立场？
是，首先呢，因为川普总统现在是用的总统行政令呢，在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对如果是拜登那个就是就任的话呢，那么对拜登总统来说，那么很容易用总统行政令呢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呢不会是太困难。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拜登那个就是如果当选总统，那么他现在他的一些竞选的言论来看，他对美国应该如何防护中国在美国的高科技的投资，尤其那个侵蚀美国的国家安全了，那么他都是有很多的讲话的，而且他这些讲法呢，应该说跟那个川普总统呢还是有一些共识，也就是非常担心呢，中国呢利用他的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进行那个侵袭了，对美国国家安全那个形成威胁。所以我觉得美国当然那个拜登的话呢，他跟川普总统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川普总统呢是说到哪儿打到哪儿，而且有时没有章法，而且有时候他也会忘掉。但是拜登的话呢，那么他会就是有一个大的一个计划，而这个大的计划呢，既有就是时间的一个长期性，也有空间，包括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的管理。那你可以看到，民主党呢通常是喜欢进行更多的这个管制的。那我相信，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对美国硅谷的，包括像那个就是面书啦，这个 YouTube 啦，还有就是 Twitter 啦，所有这些平台呢，我相信美国呢都会出来一些比较全面的这些管控方针。所以我认为拜登那个政府那么会把中国的这些公司的管控呢放在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考虑中了，通盘考虑。所以我不认为会很快的有短暂的这么一些措施呢就会出来。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看呢，对抖音呢，对那个微信来说呢，恐怕他们呢可以有一段时间呢，比较应该说可预期的比较稳定。我不认为川普政府现在呢有真的有任何的办法了，对他们进行那个重要的或者是致命的伤害。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带来的精彩分析。来宾所发表的观点仅代表个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全世界最大的冰山正在向南乔治亚岛漂流，可能会对这个岛现有的生态还有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
这个巨大的冰山2017年从南极冰架分裂出来，科学家将它命名为 A68A， 它开始向南乔治亚岛漂流，这是南大西洋的一个偏僻的英国岛屿。卫星图像显示，冰山仍大致完整，长约150公里，宽约48公里。它在飘向南乔治亚岛，大约30天就要撞上。冰山的厚度不大，意味着它将非常贴近岛屿。企鹅国际组织的这段视频展示了岛上庞大的企鹅栖息区。英国南极调查所的科学家杰宾特·塔林说，企鹅和海豹的主要觅食地可能会被封闭。
That means they have to go a lot further, either go around the iceberg or to actually go further to find sources of food.And that time is quite critical at this particular period of their life cycle. They have to get back to their chicks and pups in short amounts of time so that they don't starve in the interim.
这座冰山可能滞留10年，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改变。
These are globally significant populations of these species. If these species fail in this particular area, then the numbers globally are going to go down quite dramatically.
塔林说，南极洲的冰山崩塌是自然过程，但它正随着全球暖化而起变化。
The rate at which this is happening is increasing. And so this might become more of a usual thing into the future.
冰山还可能损害南乔治亚岛极有价值的渔业。人们希望变化中的气候模式仍可能让冰山转向开阔的海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世界各地的恶劣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还有强度都在增加，科学家们正在寻求更加有效的气象图测绘项目。
在美国各地，恶劣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正在增加。对科学家和预报员来说，更好地了解这种极端的气候模式非常重要。这是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员希望做出贡献的一个目标。研究人员和国家海洋和大气局以及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合作，开发一种利用三维虚拟现实技术的气象图测绘程序。这是从当前以二维格式显示数据的程序所做的改进。
Atmospheric data is 3D in nature.Clouds aren't 2D. Winds don't blow east to west. They blow up and down as well.
What we're doing with the virtual reality is bringing it in and displaying the data in its native three-dimensional context. And we're hoping that that'll lead to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ta by people that are using it.
这个项目由国家海洋和大气局资助，是少数探索虚拟现实的天气测绘程序之一，它的出现正是时候。
If you can use our sensing technology with our knowledge of science to get actionable information to the folks that can act on it, you can potentially stop these forest fires before they grow into much more impactful events.
尽管这个计划仍在开发的早期阶段，专家们对它的长期潜力显然感到兴奋。
I think a system like this will make forecasting much easier.For meteorologists and will lead to quicker and better decision making in the event of maybe a natural disaster or an extreme weather event and possibly help save lives.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报道。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冠疫情。一部名为《不幸急诊》的纪录片耗时七年采访全美各地的护士。这部电影探讨了美国一线医疗工作者所面临的挑战。
凯瑟琳·罗宾逊是纪录片《不幸急诊》里主要介绍的护士之一。这部电影探讨了身为急诊室护士的真正感受。罗宾逊是医生的女儿，她也决定将一生奉献给医学。这部纪录片原来应该在三月发行，但新冠疫情爆发了。
We were just slammed. It was like a storm hit us, and there were so many patients that we almost couldn't keep up. It was just overwhelming. The patients were so sick. They were so sick, and this was the challenge for us because we hadn't seen this kind of illness before.
这部影片涵盖了许多处理急诊的护士、病人，包括遭受枪击、阿片类药物滥用和新冠病毒的患者。电影主要介绍美国各地15名急诊室的护士，但导演凯瑟琳·琼斯希望找一名可以为所有急诊医疗工作者代言的护士，而他选择了在新泽西州帕特森一家医院工作的卡罗琳·罗宾逊。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what we do, and it's a little scary to see yourself on film too.
罗宾逊不喜欢谈论新冠病毒大流行，即使跟自己家人也一样。唯一的例外是为了这部纪录片，向他的导演卡罗琳·琼斯吐露了心声。
The thing about her is she's just so real, and she was wearing COVID. So, and I was asking her to relive it, and I felt like just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was on her shoulders, and I felt awful.Asking those probing questions, I felt like I was asking her to relive like the worst days of her life, and yet I felt like it was kind of cathartic in a way. You know, I think it was healing in a way to talk about it or to see it, you know, again in that setting.
罗宾逊说，尽管他面临重重困难，他仍然爱自己的工作，对工作的执着也依然坚定。
I think the ability to care.It's part of me. It's who I am. And I have a great desire to help others. And it is wonderful and exciting. And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new. And I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And I'm ver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in people's lives when they really, really need somebody. So I am a nurse through and through. There's no question.
美国之音记者巴弗拉江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uropean nations strong, free, and al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my country wants them to be. We've seen this with Nord Stream 2. We've seen the crushing effects of Chinese infrastructure deals around the world, from Laos to Montenegro and to Pakistan.European friends on the mighty bedrock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 foundation of friendship now and for the ages to come.